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了。今日同大家分享25年前的天安门自焚危案，有目击者揭穿中共的谎言。在25年前，即2001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电视台将天安门自焚事件作为全国宣传的重中之重播放，震惊了所有的中国民众。自焚的惨烈刺激了人心的善良，经过全国媒体无忧无面的轮番播放，此后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人就会感到害怕和憎恨。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是一场骗局，导演是中共。当时的党魁江泽民叫机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这个民间群体，他调用了整部国家机器，为了实行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又编造了一连串杀人、敛财等粗糙罪事。然而，从1999年7月至2001年12月，17个月了，还是消灭不了。于是，一场世纪骗局被推出，那个就是所谓的天安门自焚。这个视频一经播放，立刻引起很多明眼人和知情人的回应。明眼人通过将新华社和央视放出的视频一帧一帧地慢镜头播放，立刻就意识到从央视的视频看，刘春玲是被打死的，王俊东装汽油的雪碧樽抗火烧，广场众多警察背着灭火器执勤是不是正常？为什么现场摄影、远景、中景、近景、什么镜头都有等等？而知情人讲出的见证和内幕亦陆陆续续传了出来。下面是现场执勤兵目击的事实。明慧网上一篇中国大陆来稿透露，化名玉梅的一名女士因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有一日，一位女孩被关进监室里，两人熟悉后，玉梅向她介绍自己是念法轮功。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是正法。所谓天安门自焚是插桩陷害法轮功的。没想到她话音一落，女孩接住就讲话，我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玉梅呆了一下，问你怎样知道的？女孩说，我男朋友是部队的，在北京当兵。那年男朋友回家探亲，来我家玩，电视上正在播放那个天安门自焚。他跟我说，这些自焚的人不是念法轮功的。那天我正是在现场执勤。他还说，头一天通知男友他们要到天安门执行任务，第二日他们正在执勤的时候，看到不是很远的地方开来几辆车，从车里下来一些人，过了没多久就看到这些人在那点火，然后又灭火。当时男友他们以为他们在那拍电影，就没有问为什么，亦没有在意。今日一看，这些不就是那天去天安门那些人吗？原来是插桩法轮功啊。 据重庆余山区小十字片区进京接访法轮功的610人员讲述话，我在自焚事件那日食完午饭后，就去天安门广场习惯性地转一圈。快走到纪念碑的时候，看见石梯下放了好大堆的灭火器，我心想有事情要发生。我一边走一边睇，好快就睇到北边起火啦。我跟住几名警察快速向北跑去。呢名610人员仲讲，当我赶到时，正好睇到有一名撞石嘅军警攞住一个手提灭火器，猛击一名全身被气雾同烟尘所包围嘅女子后脑。女子应声倒地，由于击打者用力过猛，灭火器的把手脱落飞向空中。我当时一惊，这个不是杀人吗？现场的军警没有一个过问这个彪形大汉，就让他离开。我感到一阵脊柱发凉，心里有八九成明白。接访人员仲话，后来睇到法轮功学员传播嘅自焚真相光碟，其中用慢镜头播放嘅从被击者后脑飞出嘅条状物，其实系手提灭火器嘅把手，正好被摄影机拍到。而灭火器由于被喷出嘅泡沫挡住，冇出现喺电视画面上。所以咁多年，不管中共政法委点样妖魔化法轮功，我系好清楚佢哋嘅所谓，无非系制造仇恨。喺2018年6月2日，明慧网上另有一篇中国来稿透露，2001年天安门自焚案嘅前几日，大陆院以上嘅公安局长都被召集进京开会，并在自焚案发生的当日，他们收到紧急通知前往天安门，现场看到自焚的场景。该文作者长青在新疆生活了60多年，在那里任教几十年，亦经营过企业。在2002年4月，他和先生回到长期生活过的城市办事。这个城市的公安局长特意揸车来找他们倾偈，叫他的司机到外边。他们三个人长谈了3个多小时。当长青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时候，公安局长会意地说，他们当时就在天安门广场。他说2001年天安门自焚案前几日，全国院以上的公安局长被召集到北京开会，他亦有参加。自焚案发当日，他们正在故宫参观，突然通知他们赶快出去，去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了自焚这场戏。这位局长是汉族人，当时50多岁。1999年，这位局长曾经对长青的先生说，我查过了，我们所在城市的这个地区，练法轮功的有200多人，没一个是犯罪，都是好人。只有一个人没练功之前有男女作风问题，练功后亦变好了。在这一次会上，有一个单位的领导说，练法轮功没什么，还给他们节约了不少的医药费。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当时就捉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这一位局长告诫警察说，按政策办事不准乱理，因此这个地区被捉的法轮功学员只是扣留了50日就放人。拘留期间可以睇书、练功，冇逼供同折磨，喺生活上亦冇克扣。相比之下，喺新疆好多看守所嘅情况就差好多啦。除咗逼供打压外， 男嘅被剃光头，唔准练功，又被逼回看守所嘅金盔，即所谓在押人员行为规范唔背就挨打，同时仲强迫做劳工系好苦，生活上更系受罪。十平方嘅房最多嘅时候住11人，吃喝拉撒全都系喺呢间房里面。每日两餐饭，早上一碗面糊一个馒头，下昼一碗菜汤一个馒头，中午要想食饭就要自己攞钱买，5蚊嘅嘢就卖10蚊，3毫子嘅就卖1蚊，仲唔准屋企人送生活用品同食嘅嘢。后来这位不参与迫害的局长升官，被调去当人大副主任，当地迫害形势就恶化了。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兼发言人黄千峰医师在接受第几院采访时表示，天安门自焚危案已经过去25年，但我哋仍然可以好清楚咁指出一啲疑点。佢话喺中共自编自导嘅自焚案配合上大面积宣传，几乎让全中国人都产生咗仇恨心理。呢一种将迫害嘅对象名誉上搞臭，以舆论先行嘅方式妖魔化，是在中共历次整人运动中都可以看到轨迹。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宗》已经说明不容许杀生或自杀，而这个亦是传统信仰的要求。与之相反，中共是无神论，要人民不信因果报应。黄千峰表示，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后将各种信仰和传统文化都灭掉，使得这一代人的成长只重视物质现实。本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很大比例的民众具有正统信仰，亦都清楚自杀是有罪的，是不被神所容许的。自杀不仅没有解脱，灵魂还要再受苦。他又表示，从更大观角度去看，中共是以党文化取代传统文化，让人脱离善恶有报的道德观，不仅危害到表面社会造成脱罪，更是欺骗蒙蔽了每个人的真正灵魂的选择。天安门自焚危案是由党媒中央电视台亲自参与制作的。在2002年初，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李玉强去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院进行所谓的座谈，目的是洗脑转化。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天安门危案不为人知嘅内幕。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当时有学员问佢自焚视频中嘅种种疑点同漏洞。尤其是已烧得黑焦的黄俊东，他两腿间盛住汽油的雪碧樽为什么完好无损？李玉强无奈地承认说，黄俊东他中间的雪碧樽是他们放入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 佢仲狡辩咁讲，系因为让人相信系法轮功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唔拍啦。李玉强嘅话暴露出佢唔止喺自焚后对自焚者进行咗采访，而且自焚上演时佢喺现场参与调度。好多嘅事实都表明李玉强全程参与咗自焚艺案嘅炮制，并且随后又制作咗无憾法轮功嘅系列访谈。焦点访谈制作咗大量污蔑法轮功嘅节目，现场记者几乎由李玉强一人担当。但现场采访时，李玉强从来唔以正面示人，观众只能睇到会侧影等。央视画面呈现嘅疑点本身就系中共嘅犯罪证据。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制造的一宗世纪艺案，挑起了中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和恐惧，成功转化了众多轻信党媒的人，现场参与的人都是党的工具和牺牲品，就让真相闪灭这把烧灼25年的艺火吧。世人学雷锋尚且会变得敬老爱幼，真善忍是普世真理，敬奉真善忍的人怎样会当众自焚呢？而自焚是不是激烈极端的行为？而极端和激烈正是党的行为特征。慢镜头播放时呈现的那些疑点本身就是犯罪证据，所幸的是自焚艺火并未焚尽中国人心灵深处对真相的追求，经过法轮功学院的不懈努力，至2026年1月已有超过4亿5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个是人心的觉醒，生命的顽强，衷心祝愿更多的中国人不再被自焚谎言所蒙蔽，人在做天在看，远离中共人生才会有希望。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里能达到500几度，且唔讲呢个500度高温嘅汽油嘅火，即使我哋将手伸入100度嘅滚水里面，亦唔会威然不动吧？但系黄俊东全身烧伤，却能坐得稳如泰山，边个信啊？有观众话煮饭时被热油浸到，都会烫得跳得高高嘅。咁自焚如果系真嘅，黄俊东早就喺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啦，一睇就穿崩，拍电影俾老百姓睇呀。自焚者黄俊东嘅衣服被大火烧破，但系佢两腿间装嘅汽油塑料雪碧樽却翠绿如新，最易燃烧嘅头发亦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就是装住汽油的塑胶樽，如果点燃5秒钟，个樽会开始变软，7秒钟会收缩变形，10秒钟就缩成一个小凸凸。难道黄俊东两腿间的塑胶樽是特殊材料做的？黄俊东假烧的破绽，连炮制自焚案的参与者在这件案中自始至终，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亦不得不承认，在2002年初在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即是迫害法轮功学院放弃信仰的洗脑班，李玉强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座谈。当法轮功学员质问说 黄俊东两腿间嘅塑胶樽点解会烧唔破？面对铁证，李玉强只好透露咗实情。佢话雪碧樽系佢哋放入去嘅，呢个镜头系事后补拍嘅。佢仲辩解咁话，早知道被识破就唔拍啦。喺2001年2月16日，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嘅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这样比5个自焚者救火要用几多个灭火器？边个见过警察会孭住灭火器巡逻的？2004年10月16日，澳洲时代报 DH 对央视自焚录像做出了强烈质疑。报道说警方事先不知情，却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里面。显然灭火器材是有备而来的。在2012年，据一位了解内情的辽宁人透露，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起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日，真是够冻的。自焚是突发事件，央视记者却能将画面拍得那么稳定清晰，而且镜头紧跟着事件发展移动，远景、近景和特写都有。难道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吗？以上种种的破绽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上演的一出闹剧。因此被演艺界人士戏称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天安门自焚艺案主要推手都遭殃。河北垂水县拘留所所长史纪仓全家不得善终，河北张家口赤城县官员纷纷遭捕活生生的事例，这些都不是巧合，善恶有报是天理。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迫害正信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因为这个是由因果报应的宇宙规律所规定的。然而在任何时代任何的地方，都有人愿意俯首瞻耳地听命于人，愿意当奴才，乐意做打手。他们以为有主子的撑腰就可以骄张跋扈，霸凌弱小，而且有恃无恐，无需担责。恰恰相反，这个宇宙有个理，就是做几多要还几多。明慧网报道，直到目前为止，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中共各级官员至少达20000人之多。这个是一起由中共江泽民流民集团精心策划嫁祸法轮功的艺案，为他疯狂镇压法轮功造势。这一场仍然持续的迫害，导致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名为网上有名有姓的死亡者名单超过了4700人。曾经被卷入抽了这一起自焚艺案的推手们，他们的结果是怎样呢？让我们去看其中的几单。李东生，原央视副台长，中共610办公室主任，是直接操控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头目，他现时获刑15年。陈望，2001年担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栏目，但他却罔顾事实大做假新闻。担任天安门自焚艺案的制作人，在2008年12月24日平安夜， 佢却因胃癌病亡，年仅47岁。罗京佢系央视台主《天安门自焚艺案》嘅假新闻主播。2008年7月确诊为淋巴癌，2009年6月5日死，年仅48岁。喺佢住院治疗期间，佢母亲亦突发脑血栓住入医院。罗死后，妻子改嫁。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讲迫害法轮功嘅人现世现报。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来人寻觅的是陈望死前和罗京同住北京肿瘤医院，不知道他们大限将至那时是不是想过他们为什么会在医院那里相遇。方静他是央视另一坚持散布天安门自焚方言的主持人，因胃癌转肝癌，2015年11月病亡，年仅44岁。河北徐县拘留所所长史纪聪经常指使下属，并亲自参与迫害法轮功学院。2001年，佢个孙得咗淋巴癌，当年就夭折。2003年，史纪聪本人突发脑溢血暴病死亡。2004年，佢妻子双石珍死于肺癌。2005年，儿子患尿毒症死去。5年内，史纪聪屋企病死有4人。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县长黄永利喺宾馆猝死。2008年奥运期间，中共被邻近北京的县市各级政府官员施加压力，迫使河北省张家口赤城县的地方官员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法轮功学院去北京上访申冤。黄永利唆使在赤城所有的出境口命令把守人员将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放在出口，迫使过路的人踩画像，用这一种极为恶毒的手法识别走步法轮功学院，不踩的就视为法轮功学院会被扣押，并扬言关键时刻只要不死人，对法轮功学院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在奥运会结束的第二日夜晚，黄永利在宾馆猝死，年仅47岁。除了黄永利，赤城县参与迫害的官员遭恶报的还有原赤城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宋万贵获刑10年，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秀明2004年2月14日死于癌症，年仅49岁。原赤城县大海陀乡书记邵德良得脑瘤死亡。赤城县县委书记李敏因经济问题被判刑入狱。赤城龙门所镇庙湾书记郭殿宗骑电单车摔死。这些是不是都是巧合呢？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一些人被中共的谎言欺骗，洗脑后他们仇视佛法，仇恨修炼者，他们积极地充当中共的打手， 肆无忌惮咁折磨修炼者，佢哋唔辨善恶，唔分是非，被谎言所欺骗，同时佢哋亦系欺骗自己。佢哋以为尚有中共嘅政策撑腰，仲有领导嘅指使，虐待修炼者根本无需担责。但系佢哋错晒，任何以政策嘅名义为自己免责，任何以上级嘅命令为自己开脱，都系一厢情愿嘅自圆其说，系可悲可笑嘅自欺自毁。古人话：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日月灿灿，天理昭昭，神目如雷。历史上亦发生过数次迫害修炼人嘅事件，就好似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过后佢哋都遭到咗严厉嘅恶报，有啲甚至遭到祸灭九族。上面活生生嘅当代恶报事例只系冰山一角。中共江泽民集团的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宇、傅政华、孙力军等，这些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的昔日当权者身上，亦是一个个验证着因果报应，助纣为虐，害人害己。这个是今日所有还在做恶的官员都该引以为戒了。在众多的恶报面前，仍有一些人执迷不悟，肆无忌惮地作恶，甘愿做中共的陪葬品。时至今日，迫害仍然不断，但法轮功学员们仍秉持慈悲心，苦口婆心地讲真相，规劝那些参与者善待好人，亦希望所有的人能明辨是非，知晓善恶，不做帮凶，不当打手，不害儿孙，远离中共，为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好的未来。下面简单的介绍法轮功。法轮大法亦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大师创编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基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大师首先向社会公开传授法轮大法，短短几年就吸引了上亿人修炼，出现了数不清的驱病健身、道德升华的奇迹。法轮大法一律是义务教功，全部教材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大法的修炼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个心叫修心性。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重德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上你。这个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上面一段是《转法轮》一书所提到的，心性提高上来，功就会长，身体就会发生大的变化。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五套功法简单易学，修炼者往往收到明显甚至神奇的健康效果，人向年轻方向转化。法轮大法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够掌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功，功力将受阻，本体亦无法改变。法轮大法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修炼方法， 唔同于国家各门派嘅炼丹学说，法轮大法系使修炼者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嘅，与其他任何功法都有根本嘅区别。法轮大法系正法，只要修炼者按照大法嘅要求守住心性，去掉执着心，喺修炼中放弃任何唔正确嘅追求，就能一正压八邪。法轮大法修炼一开始就处喺好高嘅起点上，为有缘之士同练功多年而唔掌功嘅人提供一个最方便、最快、最好，亦系最难得嘅修炼法门，可以让修炼者不断提高层次，直至开功开悟，圆满得正果。目前法轮大法已红传全球六大洲140多个国家同地区，获得超过10000个铺奖，受到世界各地不同族裔越来越多民众的喜爱和欢迎。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等，被翻译成50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和传播。法轮大法虽然以佛家功法传世，揭示的却是整个修炼界的真机，包含天体、宇宙、生命的真谛。法轮大法适合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年龄阶层和各行各业的人修炼。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能将真修者带到更高的层次，同时对人类社会起着巨大的正面作用。在当今特殊的历史时期，李洪志大师将无比珍贵的法轮大法公之于众，赐予真修弟子法轮，见者即有缘，这个万古机缘难逢，珍惜吧，佛法就在你们面前。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